感谢主，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第56篇，为着召会生活经历基督。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为着召会生活经历基督，这是在希伯来书13章8到15节。但在讲这之前，我有负担再说一点关于道路、赛程和路径的话，特别要说到一个赛程成了许多的路径。我们来看帐幕中器具的排列，就能看出基督如何是道路又是赛程，一个赛程又如何成了许多的路径。我们都知道祭坛和洗濯盆是在外院子，陈设饼的桌子、灯台和香坛是在圣所，约柜和其中的金冠、发芽的杖、见证的板是在至圣所里。祭坛、洗濯盆、香坛和约柜排列成一条线，而陈设饼桌子和灯台则形成一条交叉的线，这两条线相交成为一个十字架。这些项目的每一项都表征基督的一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个罪人到基督面前的经历。首先他是来到祭坛，跪下认罪，接受基督做他的代替、救赎主和救主。他在祭坛这里开始享受基督，在祭坛经历了基督以后，他来到表征救赎主成了赐生命之灵的洗濯盆，在那里他经历了活水的洗净。洗濯盆之水的洗净和祭坛之血的洗净是不同的，祭坛的血洗去我们的罪，洗濯盆的水洗去属地的污秽。许多基督徒在祭坛和洗濯盆、洗濯盆和祭坛之间往返来去，但我们必须走一条直路进入圣所。我们进了圣所就向右转到陈设饼的桌子那里，享受基督做生命的饼。我们进到召会之前从未听说基督是可吃的，但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又说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我们进到召会之后就得着帮助，懂得吃基督，从他得喂养，甚至可以阻绝他。在陈设饼桌子从基督得喂养之后，我们就当转身直走到灯台，在灯台这里我们为生命之光所照亮，而这光是因基督的喂养而来的。从灯台那里我们再转身走到中间线，然后向左转走到香坛，经历基督在复活里做馨香之气，使我们蒙神悦纳。这种香坛的经历把我们直接带进至圣所。在帐幕中我们看见好几段路径，就是从十字架到洗濯盆，从洗濯盆到陈设饼的桌子，从陈设饼的桌子到灯台，从灯台到香坛，以及从香坛到至圣所里的约柜。我们只要在至圣所里，就是在神的荣耀中，但我们不该停在那里，而必须更往前，经历约柜里一切的内容，以基督做隐藏的玛拿为喂养，有份于他做发芽的杖，并经历生命之律的运行。我们已经看过生命之律的运行要把我们做成神标准模型的团体复制品，好成就神永远的定旨。从外院子的祭坛到至圣所里的约柜，一切的路径都是使我们完成神的经纶，并享受长子名分的道路。至终这乃是达到完全得着荣耀并完满享受神的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这条路上。我们一旦在这条路上，就不该再徘徊踌躇，我们必须奔跑赛程，忘记犹太教、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我们一开始上路奔跑，这条路立即成了包括许多路径的赛程，从祭坛到洗濯盆的路径，从洗濯盆到陈设饼桌子的路径，从陈设饼桌子到灯台的路径，从灯台到香坛的路径，从香坛到约柜的路径，这一切的路径组成了神独一的道路。在基督这条道路上，为什么我们需要转许多弯呢？ 因为我们需要十字架消除我们里面一切消极的东西。我曾经指出过，帐幕中器具的排列形成一个十字架的样子，在基督里的道路是十字架的形状。事实上，那条道路就是十字架。我们从外院子的祭坛上路的时候，装满了许多消极的东西，就如罪、世界、肉体、情欲和撒旦。但是当我们沿这些路径往前并且转弯的时候，这些消极的东西就被除去了。当我们到达至圣所里的约柜的时候，我们就成了洁净的人。我再说，一切消极的东西都被这条路径的转弯除去了。转了那些弯以后，所剩下的就是复活拔高的人性，适合与神性调和，这是何等的美好。唯独神能这样的设计。现在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3:8-15对基督的经历。希伯来书前12章既已讲了那么多的事情，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作者还要把13章里对基督的经历包括在内呢？这是因为犹太教的人用他们吃节期的筵席这项宗教的仪式吸引希伯来的信徒。按照旧约，以色列人一年3次要到耶路撒冷过节敬拜神，一同吃喝好几天。在这些节期中，他们都吃节期的食物，这种一同吃喝是非常吸引人的事，也就是九节的背景。那里说，你们不要被各样怪异的教训带入歧途，因为心靠恩典得坚固，不靠祭物做食物才是好的。那靠祭物做食物而行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这里的食物是与恩典相对的，指旧约礼仪规条中的食物，就是热衷犹太教者想用以将希伯来的信徒带入歧途，以致不能享受恩典，就是不能在新约里有份于基督的。当以色列人过节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兴奋，比欧美人过圣诞节更加兴奋。那些寻求基督的人很难逃离这种迷人的吸引。热衷犹太教的人可能来到希伯来的信徒这里，对他们说，再过几天祝棚节就要开始了，你若不去就失去一切的享受。当我们在那里歌唱住在一起享受美地一切的丰富的时候，你在哪里？你不过是在小屋子里的召会那里聚会，你在那里有什么可吃的？你若到那里去，就会失去宰杀和吃祭牲的权利。你若想吃，就必须同我们到圣殿去，但是你放弃了我们宝贵的筵席。这意思是说，你们这些所谓的基督徒竟然失去了这一切的享受。假如你是当时的犹太人，你能抵挡这样的吸引吗？我们大多数人恐怕无法抗拒。那时候也许有一位信徒来到希伯来基督徒中间说，不可回到圣殿去，若是回去就会坠落离开神的恩典。不要听从我们老旧宗教里有关饮食的怪异教训，基督是实际，他是一切。希伯来的信徒处于两难之间，不知道如何是好，因此作者就在希伯来第13章给他们一些强有力的话语。13:8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基督是7节神话语的执事们所传讲并教导的话，是他们所过的生活，也是他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他是永久长存，不能改变也没有改变的，直到永远他仍是一样。作者似乎是在告诉希伯来信徒说，弟兄们，神打发他的使者向你们传讲基督的话，基督不仅是他们所传讲的话，也是他们所过的生活。这位基督永远是一样，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你们从前接受他做基督，如今就不该因那些关于饮食的怪异教训改变了你们的观念。不要为着这礼仪中的一口食物卖了你们在基督里的长子名分。你们若没有接受基督，我不会对你们说这种话，但你们已经接受了这位不能改变的基督。既然他不改变，你们也不应当改变。 千万不要被那些礼仪饮食的怪异教训带入歧途，那些饮食根本算不得什么。希伯来书是一卷深奥的书，单从白纸黑字上并不能明白。我们若要了解十三章，就必须进入本书的深处。第九节提到各样怪异的教训，我们要过真实且稳固的召会生活，就必须持定那不变的基督，不被各样怪异的教训带入歧途。这些教训总是为撒旦利用，在召会中引起纷争甚至分裂。因着这些怪异的教训会引起纷争和分裂，因此使徒嘱咐人不可教导不同的事。这各样怪异的教训必是当时热衷犹太教者所教导的。作者警告希伯来的信徒不要被他们的教训带入歧途，离开新约之下的召会生活。在召会中绝不可传另一位耶稣和另一个福音。我们要过真实且稳固的召会生活，就必须持定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基督，不被各样怪异的教训带入歧途。热衷犹太教者利用他们旧约礼仪规条中的食物来吸引打岔希伯来的信徒，所以本书的作者嘱咐信徒们要靠恩典得坚固。在当时靠恩典得坚固就是留在新约里享受基督做恩典，不被带入歧途回到犹太教，有分于他们宗教的礼仪，吃他们的食物，就是祭物。今天有些亲爱的圣徒已经看见了主的恢复，但在过圣诞节这件事上把他们的长子名分卖了。他们庆祝圣诞节就像犹太教的宗教吃喝一样。许多欧美的基督徒对于放弃圣诞老人和圣诞树感到相当困难。那些圣诞树、圣诞老人和圣诞袜子的教训都是今天各样的怪异教训。一些西方世界的圣徒已经被这些事所打岔而离开了主的恢复。我们若把这些东西拿走，许多孩子都要放弃召会。许多做祖父母的会不高兴说，这个传道人是谁，竟然来到我们的国家打掉了圣诞节、圣诞老人和圣诞袜子。另外有人会说，我们知道主的恢复是正路，但是因为我们的孩子们放弃不了圣诞节，所以我们不能走这条路。原则上他们被今天的宗教吸引出去，正如第一世纪的希伯来信徒被节期的食物吸引而偏离是一样。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节说，我们有一祭坛，其上的祭物是那些侍奉帐幕的人没有权利吃的。这祭坛必是指十字架，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在其上将自己当作祭物献上。照着旧约献祭的条例，赎罪祭的血要带进至圣所或圣所，为了遮罪。赎罪祭的祭牲没有什么给献祭的祭司或献祭的人吃，那要全部烧掉。因此那些侍奉帐幕的人没有权利吃祭坛上的赎罪祭牲。在新约中主的十字架就是祭坛的应验。热衷犹太教者怪异的教训企图用食物将新约的信徒带入歧途，使他们不能享受基督。希伯来书十三章十节对此做了有力的反驳。热衷犹太教者着重宗教侍奉中所享受的食物，但是本书的作者辩驳说，在赎罪祭这每年一次为遮罪而献的基本祭中，没有什么是给人吃的。赎罪祭不是给人吃，乃是给人接受遮罪的功效。现今真正的赎罪祭乃是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的罪将自己献给神，为我们成就了完全的救赎，就是比遮罪更好的，将我们带进新约下，在他里面对神恩典的享受。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是吃旧约侍奉中的食物，乃是接受基督献祭的功效，并且在新约的恩典里出到营外，离开犹太宗教跟随他。 希伯来书只陈明基督做赎罪祭，没有提到他做别的祭物。我们与神之间的问题基本上是罪的问题，所以赎罪祭就是所有祭物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祭。如果我们罪的问题没有得着解决，我们与神之间的问题就仍旧存在。本书多次地告诉我们，基督将他自己献上，都是说到基督将自己当作赎罪祭献上。因此十三章的论点乃是这样：无论希伯来的基督徒参加过多少次的节期，吃过多少次礼仪的食物，他们总不能吃赎罪的祭牲，但他们现在享受基督做赎罪祭。这祭是没有什么给在犹太教中的人吃的。不仅如此，十一节还说，原来祭牲的血由大祭司为着罪带进至圣所，祭牲的身体被烧在营外。基督的身体是被带到城门外，他是在那里受死，就着某种意义说乃是被焚烧。基督作为赎罪祭，不是做食物，乃是在城门外做牺牲。十二节说，所以耶稣为要借自己的血圣别百姓，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赎罪祭的血在遮罪日被带进至圣所里为百姓遮罪，祭牲的身体乃被烧在营外，这是预表基督做真赎罪祭，他的血被带进真至圣所里为我们完成救赎，他的身体乃在耶路撒冷城门外为我们牺牲。基督的身体在城门外为我们在基督的身体在城门外为我们在十字架受死，他的血被带进至圣所为要圣别我们。本书向我们揭示神属天的呼召是要使我们成为圣别的子民，就是圣别归神的人。基督是那圣别人的，他在十字架上受死流出血来，又带着他的血进入至圣所，使他能借着他属天祭司职分的天上执事做圣别人的工作，并使我们借着他的血进入幔内，有份于他这位属天的圣别人者。我们这样有份于他，就能借着十字架这圣别人的路跟随他出到营外。主借自己的血进入至圣所，这血已经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进入幔内，在诸天之上享受他这位得荣者。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的身体也开创了一条十字架的窄路，使我们出到营外，在地上跟随他这位受苦者。十三节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若是真基督徒，就必须经历基督，但不是借着吃宗教的食物，乃是出到营外忍受他的凌辱，跟随他走十字架圣别人的路。我们必须在这特别的一面经历基督，我们若要在这一面经历基督，就必须进入幔内，就是进入至圣所，享受他在属天的祭司职分里做属天的圣别人者。我们曾经指出过，十三章里说到许多召会生活中所需要的美德，若没有这些美德，就无法有召会生活。假如希伯来的信徒又回到圣殿去吃礼仪的食物，他们就是丢弃对那曾被宗教弃绝的基督的经历。他们若在这一面丢弃基督，回到犹太教吃礼仪的食物，他们就不可能有召会生活。今天的原则也是一样，那些放弃召会聚会而回到基督教宗教做法的人，就是放弃他们长子的名分。那些做这样事的人不关心基督与召会，他们只顾到今天宗教的戏言，他们既卖了长子的名分，就不能享受基督，也不能进祭司职分和君王的职分。你认为这样的信徒能在千年国里享受长子的名分为赏赐吗？根据新约清楚的启示，我们今天若不操练灵而留在召会里享受基督做美帝，并且进祭司职分和君王职分，我们在千年国里就不配享受长子的名分作为赏赐。 我们若要运用自己的长子名分，好在国度里得着赏赐，就必须留在召会生活里。为着能留在召会里，我们就必须放下所有宗教的做法。有人以前做过牧师，仍然喜欢牧师的尊称，而不愿意放弃的头衔儿。虽然只有神是可敬的，但他们坚持要保留可敬的尊称。英文里对牧师的尊称 Reverend， 英文里对牧师的尊称 Reverend 有可敬之意。享受这样的尊称，做他们宗教的食物，保留这样的头衔有什么益处呢？你若要保留，就必须付出你的长子名分作为代价。我们的心必须靠恩典得坚固，不是靠任何宗教的食物，也就是说不靠任何宗教的吸引、地位、头衔和做法。我们必须将这一切全都丢弃。恩典是在赛程上、在路径上的，我们不该被带入歧途，离开这赛程的任何途径。我们不该被带入歧途，离开这赛程的任何的路径，而要持续在这恩典的赛程上。但是有许多事物在等待机会，要把我们带离这个赛程的路径，就是离开对恩典的享受。账目器具的排列其实，这赛程上的每一条路径都是对基督一方面的享受。我们必须在基督的享受里继续奔跑这段赛程，不要被那些头衔、地位或宗教的吸引带入歧途，因为那些只不过是宗教的食物。我们必须为了召会生活经历基督，做我们的恩典。我们若不是这样的经历他，就无法过召会生活。我们若要在这一面经历基督，就必须走十字架的路，忍受宗教的逼迫、拒绝和反对。基督既在城门外受苦，我们也必须跟随他出到城门外，忍受他的凌辱。我们今天若有份于他的受苦，将来也必有份于他的荣耀。我们若是这样的经历基督，在十字架的路上忍受他的凌辱，就必蒙保守在丰富的召会生活里，而每一次召会的聚会也必定是拔高和丰富的。在这样的召会生活中，我们能应用长子的名分，这会使我们在要来的国度里得着赏赐。希伯来书13:12说道，在城门外，而13告诉我们要出到营外。这里的城门是指耶路撒冷城的门，城表征属地的范围，营表征属人的组织，二者都是表征一样东西，就是犹太宗教，连同其属地和属人的这两方面。犹太教既属地又属人，14说，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那是寻求那要来的城。这意思是说，我们没有长存的城，没有任何组织的范围，那是寻求那要来的城，就是神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几节中用我们这个词，表示他认为自己和读者都是真正过河的希伯来人，像列祖一样。13:15说，所以我们应当借着耶稣常常向神献上赞美的祭，这就是承认主名的嘴唇的果子。本节是8-14的延续。我们既在召会生活中享受不变的基督做恩典，并且跟从他出到宗教之外，就该借着他向神献上属灵的祭。首先，我们在召会中该借着耶稣常常向神献上赞美的祭。在召会中，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歌颂父神，我们也该借着他在召会中赞美父神。这种他与我们，我们与他都在召会中，在调和的灵里一同的赞美父。他是赐生命的灵，在我们的灵里赞美父，我们借着我们的灵也在他的灵里赞美父。这是我们借着耶稣献给神最好最高的祭，是召会聚会中极其需要的。